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四月九号，公元2003年六月九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仁萨拉2003年足球联赛圆满闭幕，西藏拉萨墨竹贡卡以尼姑庵被强行拆毁。法国支持西藏协会呼吁中国平反六四，并与西藏进行谈判。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仁萨拉2003年西藏国母足球联赛圆满闭幕，流亡印度尼泊尔坎多的西藏青年业余足球队于本月一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展开了2003年西藏国母足球杯。流亡印度的藏人每年举行类似的足球赛，是为了纪念14世达赖喇嘛的母亲。17世伽玛巴仁波切出席了足球杯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在昨天的闭幕会上，主要嘉宾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图登隆日、吉尊班木女士。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西藏儿童村校长、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院长以及西藏青年会卸任正副会长和现任的秘书长及常务会员等。本月一号开始在达仁萨拉展开的2003年足球联赛上，来自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足球队、新德里、坎多、达仁萨拉、印度南部蒙古的西藏难民社区、尼泊尔波拉等8个业余足球队展开了激烈的比赛。最后进入昨天决赛圈的是达仁萨拉和尼泊尔波拉队，双方的比赛在上千多名观众的呼喊、鼓掌与助威声中举行。虽然达仁萨拉的足球队员个个英猛威武，但是最后还是以0-2输给了对方。获得本年度达仁萨拉足球杯冠军的尼泊尔波拉队员在比赛场地一一情不自禁地互相拥抱、呐喊，将可乐和矿泉水洒向天空，享受着获胜的快感。许多观众也跑向场地和他们拍照。在昨天的闭幕会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图登隆日致辞时，希望各队员未来参赛时发挥出良好的道德素质的同时，宣传和介绍西藏文化、宗教和优良的传统。他还表示，在为期8天的比赛中，观众对运动员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此未来还要加强发挥出良好的品德与人体素质。在本次参赛中，西藏全国足联还特别从8个代表队中选出了38名优秀的足球队员，未来再从他们当中选拔出18名至20名最优秀的足球队员进行培训后，成立西藏足球队赴世界各国参赛。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西藏拉萨市墨竹贡卡县贾木乡境内有民众直接出资出力得以维修和扩建的当地唯一的夏珠嘎杰曲里尼姑庙，目前已经被中共当局强行拆毁。下面请听德吉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消息人士的指证发来消息，建立在西藏拉萨市墨竹贡卡县贾木乡境内的协助葛地区林尼姑庵在今年四月初正式进行维修并扩建到2层楼，所有施工经费是当地群众集体筹资的。但是在维修顺利进行的10多天之后，墨竹贡卡县人民政府和贾木乡人民政府多次干扰和制止当地民众对尼姑庵进行维修和扩建，并强行把已扩建成的2层楼的房屋全部拆毁。 据来自莫库昆卡县亚木乡的近期流亡藏人向本台表示，
俺的儿子这边陈伯措这边买的工作现在民工提过是的，俺的卡这边的那边买的工作下个现在。
今年四月，亚木乡尼姑庵已扩建到有两层楼的房屋，但是中共当局对此召开群众会议，要求当地党员和亚木乡民众带头拆毁尼姑庵，同时警告说，如不按照指示参与和进行拆访活动，就按罚款处理，并专派武警人员投入拆访工作。当局还宣称，拆毁后的建筑材料全部归公所有，同时要求全体尼姑自动返家。消息透露人还表示，在拉萨市莫库昆卡县人民政府和甲木乡人民政府按照上级指示强行拆毁甲木乡境内已扩建成的尼姑庵房屋，使两名尼姑伤心过度，当场晕倒在地，被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另外部分尼姑被迫反悔各自家离。在本台记者问及有关当地民众对中共强行拆毁尼姑庵的行为持何态度时，消息透露人表示，当地很多藏人对中共的这一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表示非常失望。他们认为，协助给地区林尼姑庵是当地唯一一座能够供群众烧香拜佛、诉求心愿的佛门禁地，给民众带来很多利益。中共对尼姑庵的拆毁行为让他们心如刀割，可是谁也不敢向上级发表意见和看法，因为在召集民众开会的当天，当局就严加警告说，凡对拆掉尼姑庵的做法有谁表示不满，就以涉嫌政治问题为名依法处理。对此，每个人只是心里发愿而已。据了解，建立在拉萨市莫库昆卡县甲木乡的协助给地区林尼姑庵，是从1991年开始曾多次向当地政府申请维修，却一直没有得到当局的回应。这次在今年四月，由当地群众直接出资出力才得以维修和扩建的尼姑庵，却被当局强行拆毁。这种做法引起西藏佛教徒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干涉和毁坏西藏佛教禁地的另一个罪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本月一号，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在东京池袋的东京艺术剧场举办了六四天安门事件14周年悼念集会，西藏人权支援会、北朝鲜民众救援会、大社国际日本支部参加了悼念集会。大社国际日本支部人士说，大社国际对中国的六四、西藏人权、法轮功破坏、新闻封锁以及北朝鲜难民等问题非常关注，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西藏人权支援会、北朝鲜民众救援会及民主中国阵线等团体就西藏人权现状、北朝鲜国民出逃以及中国隐瞒 SARS 疫情等问题进行了发言，呼吁中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停止新闻封锁及对意见人士的镇压，加快民主化的进程。另外，本月四号晚上，多名法国知名汉学家、法国支持西藏协会、法国工党、中国民主党等各界人士与一些在天安门亲身经历惨案的当年的学生们手持白花白烛，聚集在巴黎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六四14周年纪念烛光悼念会。活动当中，多位人士发表了演说。法国支持西藏协会负责人克里斯托夫·昆涅先生对记者说，其实在六四发生前的3月份，中共就在拉萨镇压了一批进行示威抗议的藏人，其中有450人被屠杀。昆涅先生还表示，希望胡温新一代领导人能够重新审视这一切，为六四平反，并与西藏进行谈判。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 下面在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虽然达赖喇嘛可以利用他的精神影响力，如果是民众直选最高领导人的体制，他的影响力可以发挥作用，只要他表示支持谁当选，民众就会投谁的票。然而在他目前没有设计的制度中，民众只能选举议员和代表，他不能具体的指示每个选区的选民选谁，那不但难以做到，也是不应该做的，因为那违反了民主的原则。但若是让老百姓完全靠自己的判断选举，前面所说的大众精英和媒体互动的广场效应就会发生作用。而在有当选议员和代表选举最高领导人时，他们已经不会像普通民众那样盲从达赖喇嘛，除了因为民主意识的提高，还因为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迎合选民，而不是迎合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政治影响力会因此变得有限。中国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起草过一部《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起因一定程度上正是出于全球瞩目的西藏问题。它为未来中国规划了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联邦国家结构，在那样一个结构中，西藏被赋予西藏自治邦的地位，享有达赖喇嘛所要求的高度自治。此外，针对西藏还有一个特殊条款，新疆、内蒙等其他自治邦的地位变更需要联邦院三分之二批准。只有西藏被允许在联邦宪法实施25年后有其公民自觉留在中国还是独立。我相信宪法起草者是希望西藏终留在中国的，他们把希望寄托给时间，25年是一代人，似乎已经可以淡漠历史的恩怨，从而使藏人放弃独立要求。然而25年在历史长河只是弹指一挥，藏人的怨恨是否能化解？至今文革已过25年，我们忘记了吗？二战已过55年，犹太人又是否释怀？即使旧的怨恨淡化，新的冲突还会继续产生。例如宪法草案中避而不提的大西藏问题，藏人对此却不会和起草者一起采用鸵鸟方式。如果未来中国以联邦方式组合，同样也有自治地位的川、青、甘、滇，是否愿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藏区划给西藏自治邦？膨胀的汉族人口是否继续向藏区渗透？在这个过程中，藏人的抵制汉人的大民族意识随时都可能制造新问题。而在一个民主社会，即使很小的冲突可能被传媒放大扭曲，引起轩然大波。何况各民族都不乏有人故意煽动借题发挥，若真是实行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我相信未来的西藏政治家会按那个25年的时间表等下去，把他们不会放松独立的目标，而是保持冲突的张力，把25年的时间当作充分动员民主和独立建国的准备过程。他们会感谢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者，既能使西藏避免战火，又给了西藏打开走向独立的绿灯。他们会有充分把握，多数藏人将在25年后投下独立的一票，而那时达赖喇嘛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允诺也跟他一块去了另外的世界。在我谈到为了人民幸福首先需要避免战争的时候，又谈到汉族民众会强烈要求对试图分裂的民族动物。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